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这个作为菩萨，那我们这个念佛忆佛，念佛我们就是讲嘴巴称名南无阿弥陀佛，忆佛就忆名号功德。我说忆佛念佛，忆佛在前，念佛在后。忆佛就是闻思的意思，闻启发我们的信啊。因为有了闻，有了思，才能产生信和愿。因为大师说过，二念佛，尿水泼不进去，也不能往生。那往生的体呢，是乃一心愿。所以说，我一大师说，能不能往生，全凭信愿。品位的高低，凭念佛的深浅。就说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呢？看你有没有信和愿。有信有愿，个个都能完成，但是品位它是有高低的，那就是念佛有深浅。他说念佛深，那什么叫念佛深？什么叫念佛浅呢？念佛深，那就跟般若、跟实相、跟大乘意、跟这个空性、跟自性、跟真如都要相应。就是说，那么什么叫浅呢？就是用烦恼的心，用分别的心，用执着的心念阿弥陀佛，那这样的心念阿弥陀佛，那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的品位很低，为什么呢？因为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九品莲花，九品莲花下六品莲花是见不到佛，这能见到佛的功德，但是心不了解，心不明了，这能到边地一层，不能见佛，不能见父母三宝名字，那就没有菩萨法事，不能到十方世界弘法利生，也不能够成等正觉，也不能够见诸佛，是为大师。所以说释迦牟尼佛说，那到此地就是边地一层。那么说释迦牟尼说，只有什么人会到那个地方去呢？因地没有智慧，从恶道中来的人，没有智慧的人才会到那个地方去。那么说到西方极乐世界能见佛者，就上品往生。我上品往生是深深广大般若解脱之心，用这种清净心、平等心，不执着的心来念阿弥陀佛，此人一定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三品往生。而上三品往生，那就是频频见佛，也就是无量寿经里三倍往生。三倍往生的条件是什么？一发菩提心，二一向专念。就是说，发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说。我们今天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又发这种心出来，我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上求佛道，不但是自己成佛道，一切众生成佛所有的众生都希望他成佛。我今天发愿，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是要愿一切众生成佛，我发这个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第二呢，下化一切众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说所有众生要脱离苦海，脱离六道轮回，看到人家的苦，看到人家的痛，看到人家这个到地狱恶鬼畜生道的善恶道，那么说发起悲悯之心，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回来以后来度他们，愿他们一起往生这个都是上品往生者，这叫菩提心，发菩提心。那么说这样的人，那么说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就要回来度他们。但是很多人呢说啊，下佛世界太苦了，六道轮回太苦了，我下辈子再也不来了我知道西方极乐世界不来了，那你就完蛋了，那你就到下品中品，下品中品不能见佛，不能成佛，只能够在光花光之中和光影之中，那个地方叫待业往生。待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正的往生一定是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要开显这个忆佛我们念佛大家就是都会念在家里面，走在路上，在菜园里面，在菜地里面那说在菜市场或者是种地的时候，或者到任何地方，那口里都称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说称名大家都会念，是吧？叫念佛都会念，但是忆佛就不会了。忆佛，忆佛功德，忆佛的功德而忆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就是通过闻信，因为忆佛能够增长我们的心愿、相信和愿意， 就是说相信和愿意，信跟愿啊是来自于意，意就是思维的意思，思维阿弥陀佛，意佛念佛啊，啊意佛念佛现前当来，不假方便自得，自得自得花开呀啊，所以呢啊我们要跟大家啊稍稍的把这个阿弥陀经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那我说这个里面呢也有很多小故事啊，或者是这个一些尊者的这个过去式的因缘啊，包括这个里面好多这个次第啊。那我说听到以后呢，大家都对佛就升起信心。那我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之前的一句第一句叫复说阿弥陀经。复说阿弥陀经就是复赞叹阿弥陀经，就是赞叹阿弥陀佛。复为什么要赞叹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是佛十方诸佛之总持，在无量寿经里讲到啊，阿弥陀佛是集十方诸佛微妙清净庄严功德，摄其一切诸佛之愿啊，摄其一切诸佛之愿，摄其一切诸佛清净妙果啊，清净微妙国土，他唯独显着十方诸佛和十方诸佛境界啊，与一切境界皆不色。就是说所有菩萨身闻缘觉这些由无明分别执着的这个体，他一看不色，所以他把诸佛愿力和诸佛之心和诸佛之国土，佛的国土，他说最庄严最清净最微妙的国土建立在阿弥陀佛一念之中，所有诸佛都被阿弥陀佛所摄。是故呢，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就是赞叹十方诸佛，那就有赞叹十方国土诸佛微妙庄严的国土，所以呢叫赞叹。所以一切诸佛都会赞叹阿弥陀佛，为什么呢？一切诸佛跟佛佛相应故啊，赞叹阿弥陀佛。那我说这个不光是我们可以从一些因地上看到释迦牟尼佛他是什么因缘，帕他愿什么样因缘是借力归头，什么样因缘而成佛。那释迦牟尼佛这个成一地菩萨，他当初发愿的时候在那个燃灯佛给他授记释迦牟尼佛，那么说他发心的时候一定是借在这佛面前发心，但是他证到一地菩萨的时候，他就闻到了五十三尊佛，他就是阿弥闻到了五十三尊佛的名字，知道吗？我们念八十八佛啊，念八十八佛里面不有一个三圣五佛、五十三佛，三圣五佛跟五十三佛拼在一起叫八十八佛，是吧？那么这八十八佛其实有五十三尊佛，其实就是五十三个次第。那么五十三尊佛，释迦牟尼佛闻到这五十三尊佛的名字，就会什么样？就证到八地菩萨，成一地菩萨闻到佛的。那一地菩萨一进就是地位啊。他说一地菩萨登地时啊，就见他就能够有变化，就能见到诸佛了。就知道佛的境界。那么他闻到他五十三尊佛的时候，他就证了八地菩萨。而他证了八地菩萨的时候，他才有愿成就。愿成就才有释迦牟尼佛的五百大愿。那么五百大愿成就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娑婆世界。我们娑婆世界是三三天都因为一个娑婆世界。那么这个三三天一到我们这个地方，一直到第五个畜生道。他说这是一个娑婆世界。那么说释迦牟尼佛他这个五百大愿摄起在悲华经里面啊，那说大悲心，就是说在悲华经里面说十方诸佛，对吧？当时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佛因地阿弥陀佛，他当时不叫阿弥陀佛啊，他名字不知道，但是他国地上是阿弥陀佛，他因地当阿弥陀佛在印地当一个国王，释迦牟尼佛印地是当一个宰相啊，是一个大臣。那么说佛陀在那个佛陀那时候做完了，那么有一阵佛去世的时候，那么说他就发愿， 他说这个叫智海，叫智海吧，他就带着500弟子啊去见这位佛。那我说阿弥陀佛还带16丸子，带16丸子一起去见这个另外一尊佛，这尊佛刚刚去世，所以他见那个佛的时候都发啊，见到这个佛的时候啊，都发了清净大愿，成就清净庄严的国土。释迦牟尼佛因地呢，500弟子啊也发了清净大愿，啊，成就清净庄严国土。那我说这些呢，弟子啊啊，都发了是清净大愿，成就清净国土。然后呢，啊，这个所有国土里面的众生都是清净庄严，清净庄严解脱。那释迦牟尼佛就一个人了，最后一个，他说他我的弟子包括阿弥陀佛还有丸子都发愿成就清净庄严的国土。阿弥陀的丸子的其中呢有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大势至菩萨啊，这很多菩萨都在里面，他们都已经成佛了，都已经成佛了。然后说现在看到的观音菩萨是道家慈航过来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他说啊，要成就清净庄严国土，要成就啊，这个终身的解脱，那么必须要在大悲心居住，但是没有大悲心是不能成就的。师父释迦牟尼佛发大愿就成就娑婆世界，至于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是两流人住的地方，一流就是恶业业障很重的人，业障很重的人在此世界这苦之中，娑婆世界是中心啊，就是说这个释放的所有的菩萨都要到娑婆世界来修菩萨道啊，是吧？就是说踏上过了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所有的诸佛，成就清净庄严的国土，就包括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些国土，包括阿弥陀佛，那么都要在此娑婆世界修大悲心，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乃至东南西北所有的世界。就是说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还没成佛之前，释迦牟尼佛就已经有了，遍及娑婆世界已经就有了。那么说阿弥陀佛也在此娑婆世界修了行，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此世界大悲心重故，在此世界修行的功德非常广大，在此世界再拿一把沙子到天上去，这把沙子都会放光的，知道吗？在地下你就把地下的空气啊，这个脏的东西啊，拿在手上，然后你抓得紧紧的，用你的神通，然后到天上去，能到天上，天上见到你这种一个人定力啊，到了天上去，那说天人看到你身上的光明圣施，所有他方世界的尊生到天上去光明呢，都可以跟天上人光明相合。但是呢，我们娑婆世界的尊生呢，到天上去，升到天上去的时候的光明呢，都很亮，知道为什么吗？知道为什么？因为娑婆世界很苦，非常难修行，也很难上到天上去，大部分都是到地狱鬼畜生道。如果你在此娑婆世界这么苦、这么苦的地方，你还能修行，证明你是这尊第一，非常了不起，知道吗？所以，一般我们在此世界的人，基本上都贪嗔痴很重，很堕落的。所以在此世界、此五界的功德，简直是不可思议。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今天能做到这个功德有多么的大。因为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持戒念佛的功德有多么大，十方诸佛所赞叹的，就能持五戒，外面人就天人把握都护着你啊，都护着你啊，这功德非常大。所以呢，在持戒这样的持了这个小小的戒，那不管怎么样的死法都可以升到天上去，功德那么大，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持娑婆世界成就十方诸佛，成就十方国土，还是成就无量的无边的菩萨。所以我们讲此世界有没有菩萨，我告诉你一定有，因为娑婆世界就是成就十方菩萨成佛的，不到此世界了不能成就大悲心，不到此世界了不能成就国土，所有的诸佛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呢，他一定要到此世界来。所以特别是我们阿弥陀佛，很多菩萨在他方世界闻不到阿弥陀佛，不知道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知道吗？因为娑婆世界这个无量寿经，我听一个人讲，就说无量寿经只有娑婆世界是有，别的地方还没有呢。所以很多的菩萨 为了到娑婆世界来闻无量寿经，专程到此世界来，并且受苦，受苦，因为不受苦我不能闻阿弥陀佛，知道吗？就是说他不受苦啊，他不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闻阿弥陀佛他不敢，他没感觉。所以很多我们这些大菩萨们，我不知道你们是哪位菩萨再来，或者是从天上来，知道吗？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五种本质里面都讲到，他说我阿弥陀佛者，此人因地有大智慧；我阿弥陀佛者，此人因地从天道中来；我阿弥陀佛者，此人因地从善道中来。也就是说，你们今天来念阿弥陀佛，闻阿弥陀佛，那说此人从善道中来，可能从天上来。所以呢，我就感觉到，哎呀，原来我可能在天上，在那个西明山某一个拐个打坐，就不知道成佛。然后说有一个菩萨，或者是声闻，或者是某一个菩萨传，成佛啊，您应该到娑婆世界去闻无量寿经啊，闻阿弥陀佛啊。哎，我说那个地方有什么好？哎，他方世界都没有，只有娑婆世界有，啊，所以我到娑婆世界来了。是不是？可能如果没有一个人劝我过来的话，我可能到现在还聚在某一个西米山，聚在某一个那个拐角底下打坐，有点手空，然后呢，这个自为自己解脱，不知道成佛。所以呢，我这一到娑婆世界来，专程闻阿弥陀佛来，知道吗？所以大家对自己有没有信心？你要对自己念佛的这种功德升起巨大的信心啊！所以呢，赞叹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赞叹五十三尊佛，而成就八地菩萨成就的呢，就是五百大愿，因为有了五百大愿，才成就我们娑婆世界的大悲国土，所以这个国土叫大悲国土，知道吗？是吧？那么说，释迦牟尼佛成佛是怎么成佛的？释迦牟尼佛的因缘成熟了，有一阵佛观察了。他说娑婆世界尊称成佛的因缘已经，哪一政府成佛的因缘到了，他一观察，哎，释迦牟尼佛因缘成熟了，但是呢他还差七天，差七天，但是七天呢，那用七天的时间可以成佛，他用什么样的办法七天就可以成佛呢？战佛，知道吗？在一部那个经典里，大宝积经里面说的，他说啊，这个佛本来是这一届是弥勒菩萨去世，那到五十六万一年后，他说那么释迦牟尼佛提前弥勒菩萨去世，在娑婆世界成佛，他说娑婆世界有一批尊生，他的因缘已经成熟，所以那尊佛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那么说就到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就叫他战佛，就释迦牟尼佛做菩萨的时候就叫释迦牟尼战佛。怎么战呢？就是天上天下无有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余负者，就赞叹，就念这一句话，赞叹，赞叹佛，就是天上天下无有佛，十方世界亦无比，就不停的赞叹，不能到任何地方都是赞叹，赞叹，赞叹，赞了七天，坐在赞叹了七天就成佛，就这样的。然后成佛在天上，天上，这个到投胎到人间，我们在娑婆世界成佛是，它是示现的，其实成佛了以后，再在人间来实现，知道吗？那么说他在天上已经在天上讲法的时候，在华严经里面或者菩萨戒里讲得很清楚，那么说在天上讲法，很多天人得度，还有波心提得度，还有天上天人法布得度，他们都已经得度，但是呢来到娑婆世界，他娑婆世界一看，我们娑婆世界愚人愚哑，比如说这些人呢，满足名啊利啊，可是不亦乐乎的，不亦乐乎的。哎，释迦牟尼佛在他面前站着，好像没看见一样。释迦牟尼跟他讲法，他你讲什么？讲天语，讲鸟语，听不懂。所以释迦牟尼在面前没办法，所以呢，释迦牟尼就示现成道，在此世界示现啊，变个大象呐、啊，坐到妈妈肚子里面去，然后呢，妈妈把他生下来。然后呢这个走七步，说天上天下为我独尊，然后呢这个七岁出家，三十成道，是不是菩萨戒里说了？也就是说这个七，那他为什么要出家？后来他出家，他为什么要出家呢？非常重要的这一段，他说就是他在做王子的时候，他都是等着这个市场把定的，他是一十三岁的时候，七岁的时候，他就有禅定的功夫， 十三岁的时候看到牛耕地的时候，那么这个鸟啊在吃那个虫子的时候，他内心就悲痛。那边啊，他爸爸因为印度啊，他泥打坝，每个皇帝啊都要下到老百姓那个地方去耕田，耕田呢上面有老蛙，哇哇哇那个老蛙，还有那个喜鹊八个，那么说在那个牛身上颠着，那么说那个翻耕的时候，那个翻过来不是泥鳅啊虫子就跑出来了，后来就他在边个吃在吃。那么说那个释迦牟尼佛小时候才一十三岁啊，跟着他的父亲一起到乡下去耕田，看到那个虫子被那个鸟吃，然后呢吃的时候啊，那个这个孩子呢，那么说他就心很痛很悲伤，哎呀他说啊，这个虫子怎么一下子就被吃掉了，就很伤心，然后在树底下就打坐静思维，然后他都可以飘起来飘起来，那个时候就是四禅八定。他说释迦牟尼没有出家之前他就进入三禅，就可以他的身体就可以飘起来，天上的白云长长的就给他头顶上面盖着。那么说他已经长大了并且娶妻生子啊，罗诃罗还有他的妻子都出来。那么说他有一天呢，他要出游行四门，东门南门西门北门啊，游行四门。那么说走四门，从东门里面第一天是东门，因为他释迦牟尼佛从小有一个跟人家不同的这个思想，就喜欢私欲，就是沉思激进在那个地方，于是呢喜欢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在想什么，就是说就我们讲那个孩子怎么老是不讲话，那说不讲话然后沉思，他沉思什么呢，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就沉思啊，就思维人生的啊，为什么是对这个世界啊，只是在怀疑状态。那说有一天他就要由四门呢从东门出来，那个孤儿呢就知道，他就怕这个孩子，因为他是小的时候有那个婆罗门教的那个给他受记，给他说啊，他说这个孩子啊，要是出家可以做佛，如果在家可以做转轮圣王啊，转轮金轮圣王了啊，可以统领四天下的大圣主。那说这个世间所有的人都想做王，做转轮圣王，那是非常难得的啊，不知道多少年才有一个转轮圣王出来。然后说他说不是做转轮圣王，就是名声第一啊，财富第一啊，那说这个壮所也是第一啊，那这样的王人人世间所有人都喜欢。那么说要不是做转轮圣王，要不就是做佛。所以那个他的父亲呢就非常害怕这个王子出家，常常他到哪个地方去就铺满地鲜花，然后呢在这个周围呢搞很多这个壮男子啊，这个美女啊，然后周围搞很多壮眼的东西给周围，然后让他看到的都是非常好看的东西，不让他升起处理心，后来从登门出去。但是呢佛陀的这个来他是有事情的，那个四大天王呢在空中常常赞咒释迦牟尼佛，就要劝释迦牟尼佛早一点出家。所以他走登门的时候呢，那个四大天王就变成什么呢，这个变成这个老毕老啊，老在那个地方，人老了，然后走路也走不动了，缺着拐棍子啊，然后呢吃的东西也不行了啊，这个眼睛看不远了，皮皮扣水一大勾脸啊，是老啊老。所以呢他一看到这个老的时候呢，嘿，他这是什么人呢，在边上的那个车里说啊，他这是世界的老人呢，年纪大的老人。诶，他人会老吗？还是常常怀疑他我将来会不会老呢，他一试了这个，他说不看了，然后就跑回去。后来过一段时间呢，他又要出去，后来他这次不要走东门，走南门出租。后来南门出去后，那个他的爸爸呢，皇帝呢又搞了很多鲜花美女壮男子，然后这个很多壮颜饰品放在路边让他玩。四大天王又变一个什么呢，病苦躺在那个树底下，然后身上生蛆，然后这个到处生疮。后来那个释迦牟尼佛一看，他这是什么人呢， 后来这个彻底说，他这是个病人吗？啊，他人会病吗？后来那个彻底说，他只要有生就有老，有老就一定有病。后来就问彻底，他说那我会病吗？他说我自己会病吗？他们也跟他一样，一定会病的。他一听到这话以后，心里面马上就会啊翻滚啊，就不愿意看了，马上快回去快回去，我不想再看了。后来就回去了。过了几天以后，走西门出，走西门出，那么说从西门呢又搞以前那个样子，然后西回去去一看，刚刚走到前面去，四大天王又变了一个什么像呢？四个人抬着一个身体到一个地方去。后来那个佛陀就那个释迦牟尼就问他，这是干什么？那个人为什么躺在上面还要四个人抬着，为什么自己不能走啊？后来那个彻底说，他这个人呢是个人死了，人死了必须要把他抬到山上去把他烧掉。他后来一听到人死，他我会死吗？他会死啊，他每个人有生有老有病就一定会死，这是人生中必须经过的过程。后来那个释迦牟尼一听到之后，哇，那个全身都惊动，然后他的毛孔都竖起来啊，出汗惊恐啊，他我还会死啊，他说我要死了，那我的过往我的这个美女这些东西不都会消失掉了吗？他都消失了，没有一样东西能带你走了。他非常恐惧，回去默默不乐，从此我就不出去了，就不出去了。而释迦长更加这个私欲，后来释迦牟尼佛最后一次从白门出去，从白门出去的时候呢，一出去跟以前一样还摆设了，这个都是四大天王天上的神来，这个皇帝有没有办法挡走住这个生老病死的现前？所以呢，最后一个一看，有一个出家人手上拿着一个锡杖，然后这个走路与飞呀，身体四大为一，然后相貌端严啊，这个身体非常的强壮，修行人，觉得。后来那个释迦牟尼佛去看，他这是什么人呢？他这是沙门，这是出家人。为了追求无上的真理，出离生老病死的这个真者圣者啊，他在寻找人生的宇宙实相，寻找处理生死之啊之源。哎，这个释迦牟尼说，哎，这个东西好，我就要处理生死，我就要找到这个本来的这个东西，我不想再生老病死。后来他就跑去要问他，以后呢他辞职回去以后啊，他就升起出家之念。那有一天呢这个晚上，有一天晚上，那我说就是在二月初八吧，那这天晚上，就在这天晚上，那么释迦牟尼佛看到生老病死的苦，这样。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成了不思为苦，西方极乐世界就不会升起信心。那么这些事情会到我们身上来，大家想一想，就是我们都有生老病死，你所有的财富名利，包括你的青春，包括你的财产，你的亲戚壮士和朋友，但你一旦断气全部离开你，一样都不是你的，什么儿子生子都会离开你，知道吗？那有些世界的人呢，只认为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过。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来示现了，那我说生老病死，因为他本来啊赞叹阿弥陀佛说华严经大家都可以成佛了，可是呢尊生沉迷在生老病死之中不知道处理，释迦牟尼佛也变成个人像，原来告诉我们生老病死不可住。而那里当天是二月初八那个晚上，他说这个四大天王在空中啊，就是说，他说悉达多，释迦牟尼佛，你难道忘记了你过去的大悲愿力吗？你忘记了你自己当初的法心吗？你忘记了你自己来此世界的目的吗？你赶快出去，今天晚正是时候，就是说。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就告诉这些四大天王，他我一丝毫都没有忘记，我一刹那时间也没有忘记这件事情。他说我正等待着姻缘，所以晚上车里呢把马牵出来，他说四大天王把这个马的两个脚，因为他门关起来出不出啊，出不去，是因为他是父亲了， 常常晚上趴他出去，并且呢，这个趴他出家，所以把释迦牟尼佛这个控制的紧紧的。但是呢，那个四大天王把那个是马呢拖到天上去了，从天上飞出去，然后飞出城门，飞出城门跟那个车里两个啊一起出家，这是寻找寻找处理之道。那么这个就分成两段，一段呢他就修处理之道，就是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的目的。那么这个道我们已经被释迦牟尼佛找到了，是吧？他说处理生死这件事情我们找到没有啊？那么说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还在生老病死里面沉迷着，那么说那你的处理之道可能是比较危险。至于佛教的有一句话，处理心非常重要，我没有处理心，菩提心它就会退失，知道吗？什么叫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我们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也成就无上的佛道。如果你处理心都没有，那你的菩提心就会退失。我们必须要生出处理心，知道吗？所以大家在这里面要升起处理心，生老病死。那我说这个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都缠绕在我们心里面，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生苦，然后一生下来就哭，一下来哭就是苦，很苦。然后生下来于万箭专心，知道吗？就是说那孩子为什么哭啊？当时你忘记了，每个人生下来都会哭，为什么哭？因为当时有一万支箭射向你，一万支箭射向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是毛孔炸开的，但是你一出生的时候，这个毛孔就直接射向你的毛孔，这个毛孔箭，这个箭就是风，知道吗？外面的冷风从你毛孔里面，你从来没接触过的这个风，知道吗？你要接受这个世界，你必须要接受这个风进去，这个风从毛孔里面进入你的毛孔，进入你的内脏。所以呢，孩子呢，因毛孔，就是说什么东西能够一下子让他哇的哭起来？我打你一巴掌，你会哭吗？是不是？你不会哭的。那你说这个毛孔撞了一直注入他的心脏，知道吗？所以他的全身被毛孔被那个分出，所以他就哭了，并不是阎王把他踢下来了，而是能毛孔成接受了外面的外界的分。所以那慢慢生孩子的时候，有的说，哎呀，我生孩子的时候受了寒难，然后一辈子就完蛋了，一辈子就不是腰痛就是什么地方不舒服，就是关节有问题。为什么呢？就是你怀孕的时候生孩子的时候受了风寒，那个风寒到你关节里面去，那一辈子治不好的，一辈子治不好的。所以呢，一辈子可能就是我不是腰痛就是关节痛，是吧？就这样的一辈子。那为什么呢？所以那个风寒呢去到了那孩子他也是有的，是吧？所以呢，生是很苦的，这是我们忘记了，这是我们忘记了。那么劳苦，我们你看叫你们打坐，叫你们学法，叫你们闻思，那么说一般都很难闻得进去，看书也看不了多久，那叫你打坐也就也盘不上去啊。那么说叫你苦行也受不了，这个叫做劳苦，劳苦。每个人的屁屁口水一大口脸，是吧？没有力量，还懒惰，慢慢你这个念佛念不下去了，叫你吃点苦你也受不了了，都是因为劳苦。他们说有人吹牛了，就是说反正我还没有老我过一段时间再修行。修行要趁年轻的，你有力气的时候就修行，千万不要等太老的时候才修行。太老的时候修行真的很困难，为什么呢？人太老了修行的话，你这个大脑子里面是乱的，知道吗？那年轻背东西一下就背下来了。我们小时候这五堂功课用三个月的时间全部背下来，我出家三个月以后的话就当围炉，当围炉，你说没有做，我用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把它背下来，一个月的时间把它背下来。为什么呢？这个年轻他就力量比较强，念力比较强，念力比较强的就是说，因为他大脑子没有那些胡思乱想。那你们这里念佛有几个能达到念佛的时候不打妄想五分钟吗？能坚持吗？我告诉你，你仔细思考一下，我发现你五分钟都坚持不了。你念阿弥陀佛，生生符号从大脑子上面过，从意识上面过，或者是念头上面过，你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能够坚持五分钟不打妄想吗？ 我告诉你，你梁山柱就打一个妄想，梁山柱就打个妄想。为什么呢？因为你思想太杂乱了。为什么会杂乱？因为你计划太多了。今天计划东边，明天计划南边，后天计划北边，后天这样。那么说你的大脑子会胡思乱想，看到这个也想一想，看到那个也想一想，男的也许想一想，女的也想一想，长的也想一想，短的也想一想。哎，这个法师，这个法师都要想一想，你不停的计划，你不停的想，你想习惯了，叫你专注在这阿弥陀佛名号，你就住不下去。为什么呢？你现在还能念还是不错。我告诉你，到年纪大了真的很难念，真的很难达到，一心不乱很难的，知道？那你说这个，那必须要有戒律奢侈啊，戒律奢侈。他说常常念佛，大概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效果。如果刚要法心，老了以后再念佛，年轻不下功夫，那是老了徒伤悲的。所以老了就是苦啊，就是苦，病苦，病苦。然后说病苦谁能代替？你讲讲，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谁能代替？都代替不了。过去我们在医院里面有一个人得肝腹水，肝腹水啊，那个医生比较很好，就劝他啊，因为儿子来也不开心，女儿来也不开心，丈夫来也不开心。他说亲人来生钱的，生苹果的，生香蕉的，生鲜花的，就很多人生他不开心。为什么呢？病不能代替啊，你就是生花了，生吃的我也不能吃，生花了我也不能看，那对我来说都是罚我那生烦恼。所以呢，所有的你怎么儿子女儿来，你对我有什么帮助呢？你能带我病苦吗？病是代替不了的。后来这个有一位那个护士啊，就告诉他，他听说你阿弥陀佛有用，那你不如就念阿弥陀佛，就说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他肯定有用啊。那所以呢，哎，他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哎，就好多了。他就问那个医生，他说啊，他们发现念儿子、念女儿、念钱财、念鲜花、念吃的东西，念所有这些都没有用，就念阿弥陀佛有用，别的东西都没有用了。啊，原来阿弥陀佛这么好，这个世界怎么会有阿弥陀佛？他说：“如果假设没有阿弥陀佛，我该念谁？我该念谁？我该怎么办？”所以感觉到阿弥陀佛救他的命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知道阿弥陀佛太重要了。所以大家知道吗？我前几天在感冒嘛，我感冒的时候我见谁都不开心，就这样，喝死谁都是我敌人。然后外面的这个桌子上面的灯一摆着我都不开心。就在外面灯一烦的，我房门一关，我睡在房间里面，我连睡觉我都不感兴趣了，然后就背着眼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这个阿弥陀佛到我心里面去，要么是就丢掉，哎，一下就得到解脱，知道吗？阿弥陀佛在病难的时候真的很重要，知道？所以这个时候才知道阿弥陀佛救命啊！所以大家病的时候，不管是身体病、外面病啊，这个念阿弥陀佛都有用。我再讲一个故事，就是说。过去啊，这个有一位长者啊，带着一帮人到那个大海里面去找宝。然后说走到一个地方，突然呢一片雾啊，整个的雾，然后水突然激起来了，哗哗哗的水流得好快。诶，他说水怎么流得这么快呀？突然看到天上呢，有三个月亮，这天上三个月亮，诶，怎么有三个月亮呢？一看前面有五座山，白色的山，五座白色的山，它五座白色的山有三个月亮，然后呢，这个水流得很急。他说：“这是什么回事啊？这是什么东西在天上挂着？天上有三个月亮，他这是什么东西啊？”啊！后来这个一位智者就告诉他：“他这不是月亮了。”他这是一条大龙，那个龙有多大呢？这个龙呢，两只眼睛就相当于两个月亮，啊，它的五座山呢，它头上，这个地方龙上面有一个珠子啊，就是一个亮光，然后眼睛是一个亮光，两个眼睛两个亮，就三个亮光，然后在空中，你知道那个龙有多大？就像月亮一样挂在空中，你说那个就有多大？然后水为什么流得很急呢？因为那个人呢，把眼睛、把嘴巴扎开来了，人呢把嘴巴扎开来了。那说他那个牙齿露出来了，五个牙齿露出来了。他看到是五座山，五座山。然后水流都会进来，因为那个水 往那个人的嘴巴里面流吗？他嘴巴在河里面一炸开，那个水不就流吗？所以人那个船呢啊，飞得好快，这是什么回事啊？其实啊，是往那个人要吃他们，要吃他们，你们流到边上去。后来有一个无界弟子叫优婆夷啊，优婆载，优婆载，他是念佛的，所以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念南无阿弥陀佛，知道吗？那么念南无阿弥陀佛，但是这么大的动物，它有这么大的功德，它有这么大的身体啊，证明它的福报也很大。那么福报很大，就有巨大的善根，有巨大的善根，就必遇过佛，知道吗？大善根、大福报，必定就遇过佛。所以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那个大福报、大善根、这个大功德的这个人呢、啊，听到以后啊，马上就是善心，就醒过来了，善心就出来了，知道吗？善心出来就把嘴巴背起来了，你救了他们，知道吗？所以呢，净身佛号足以让这个人啊升起善根，知道吗？然后呢，救了他们所有船里的命。所以大家在外面遇到灾难的时候，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建立阿弥陀佛，灾难必离啊，这样自然呢就离开，就会离开你。所以佛陀来到世间，又说什么念佛三昧，就是释迦牟尼佛所有诸佛出来的目的，就是他是首先是要说念佛三昧，就是念阿弥陀佛来。但是呢，众生呢对念佛不感兴趣，似乎讲生我他常那三摩地，或者的空无相无愿三昧，讲种种三昧，最终的目的是要讲念佛三昧，要讲念佛三昧。所以释迦牟尼佛来此世界现生老病死相，目的是要我们寻找解脱，寻找解脱。所以我们活在世上，佛陀出现也是都是为了我们来念佛，念究竟的地方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生老病死，那说这个死，这个死更可怕，生老病死。这个死是什么样子的呢？死四大分离，四大分离。四大分离是什么样状态？死就是啊，地火风水，地火风水，我们的身体的地火风水。他说，不解脱的人与火流八匹，解脱的人像脱一件衣服一样，这么解脱。就念佛的人呢，是什么样子呢？在死晚生的时候，死的时候啊，就像脱一件衣服一样，那么自在。所以我师父讲的说，晚生如果念佛的人晚生，由于翻掌，就像把这个掌翻过来就是了。但是呢，不念佛、不修行的人，不念阿弥陀，对阿弥陀佛没有信心的人，然后死的时候呢，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就像火牛八匹，牛厚厚的八匹。日本鬼子在中国的时候扮人八匹呀、啊，这个大家不在境界之中，可能不知道八匹有多么的痛苦，知道吗？人死不掉，然后厚厚的八匹，尘土扒下来，那个痛苦是不堪忍受啊！大家不要去尝试，要想不尝试的话，你就得念佛。如果你不念佛，你就得尝试，知道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讲到地狱、恶鬼、畜生道，不讲地狱多少苦，就是这个苦，就是死苦，你也承受不了。这个死苦多长时间呢？生老病死，就说这个四大分离的时候，一个需要2000年，就是8000年。就说他断气的这个过程中需要8000年。我们死了8000年，我们生什么？500年，是吧？500年，怎么呢？都在里面投胎是4个月的时间，但是你自己的感觉是500年，知道吗？就是500岁，因为那里面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太阳月亮，时间无限的拉长，无限的拉，因为时间是相对的。打个比例来讲吧，你今天如果要是在看一部很好的电视，是吧？很好的电视。那我说半个小时一下子就过去了。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做过木匠，看《射雕英雄传》，大家看过吗？《射雕英雄传》那个《射雕英雄》刚刚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敢火了，全部看去看电视了。那我说那个一上午4个小时，一瞬间就过去了，一瞬间就过去了，好电视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如果说冬天下雪，然后-20度，然后你在外面等车子，然后5分钟。你觉得车子怎么还没来呢？车子还没来呢，那5分钟相当于1个小时，你觉得车子好难来啊，是吧？所以大家也要知道，如果你要是烦恼、执着、 那我们说时间就无限的拉长。如果您开心放下清净，您内心喜悦，时间就非常短，时间短。所以长短就是我们念头，时间是没有长跟短的，时间就是一念一念。时间是什么？即就是说长，说长吧，三千大千世界没有一个不在时间之中。说短吧，说短的时候就是你一念一念成也放不下去。因为那个时间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一念，我们的一念就是法身，也就是法性，知道吗？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啊，所以时间是相对的，它不是绝对的，绝对的时间它是不动的啊。所以我们那既然是绝对的生命，一长一短，至于在地狱道跟天堂时间都很长，你看天上的时间跟地狱的时间，那么地狱的时间，那说比例来讲，人间400年啊，人间500年，四长天，第四天呢，我们第四天呢，那说只有一天，一天我们就是400年，我们400年，我们400年，地狱上多长时间呢？那说地狱底下就不知道多长，你成了。啊，就是，听说是11年啊，11年啊，就是说我们在此世界400年，在那个在天上，就是说天上的一天，天上的一天我们400年，世上天的一天，相当于地狱底下啊11年啊。那说这个一年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我打个比例来讲嘛，你们在外面走路。就是说女人呢把衣服穿得很露很露，然后走在外面，然后一个比丘呢在你边上看到了，动了一个念头，就这么一个念头，要掉到地狱11年，对吧？就这么动个念头，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实苦，我们讲实苦，这个实苦就是说说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四大分离，四大分离是八千年，那么说这个也许更长呢。如果你烦恼越重的话，时间会更长呢。如果你烦恼跟轻生就短了，或者你要升天堂的话，它一瞬间呢，或者说你升人道，它也是短一点，就怕的是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那么说到那个地方，时间就长，时间就会长，也就是说完全是自己的这个妄想分别。这个念头，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到地狱的这个观点啊。那个首先是什么样子的呢？人生老病死，首先人死的时候，首先是水离开你，知道？人快死断气不会讲话了，首先身上出水，身上水脱水呀、啊，身上你就发现他的背心后面身上有一大水。为什么人死了要骂声？因为人死断气还没断之前。要骂声，身上有很多水分，其实他还没有断气的，还没有完全断气，这是身上已经脱水了，他就一定会死掉了。所以一看他脱水，这个人快要死了。有那个人跟他讲话了，哎，好像不死的样子啊，但是呢，他身上脱水，你就知道这个人不久了，一般老人都知道。我说水消死掉，然后后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断气，断气就是分。那说脱水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天上在旋转，就像那洗衣机一样，大家把你放到洗衣机里然后让它转，这是什么感觉？就是把你放到洗衣机里面然后转，然后头昏脑胀，整个世界都在转转，然后你在里面旋转，然后脱水的感觉，这样。所以这个时候你内心呢就已经有了恐惧出来了。一般不学佛不念佛的人呢，如果你不给他念佛，并且没有人给他念佛，没有人给他做善事，这个时候他的恐惧心就足以上了下地狱了。所以过去一个过往呢，他做了很多的善事，护持了很多的佛法，竟有一个蚂蚁一个苍蝇在他身上叮了一下，以后呢叮他的时候有一个人用扇子打了一下，然后他打他的时候呢，他生了一念嗔恨心就堕到地狱了。就是做了好多的善事，也护持了佛法，还不知道念佛，也不知道到西方极乐世界，只知道在世界做善事。但在临命终时死的时候，因为人家用扇子 打他身上的苍蝇打了一下，然后呢打的身上痛啊，生了嗔恨心，就堕了地狱，堕了畜生道。那时候我们在去世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动他的身体，一动他的身体他会是嗔恨心的，特别是老人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你要还没断气就跟他擦身了，不行了，一定要断气过气，就最起码的是八个小时，最起码的八个小时，乃至于呢十六个小时，乃至于二十四个小时，不要动它。但是在人生里面都喜欢动它，就等于把它升进地狱。所以人死的时候不要动，一定给他念佛，你就可以救他，啊！所以呢，最好不要在边上把一个钉子扎着，然后再边个念阿弥陀佛，让他听到这样的。所以老人们年纪大了，一定要注意了。他我死的时候跟你儿子、跟你孙子讲啊，不要动我的身体，一定要等十六个小时以后再动我的身体。这样的祝福有祝福，祝福有祝福，告诉他给我念佛，你不念佛又没关系，不要动我，让我十六个小时以后再来动我，然后知道吧？这个非常重要，关于到你成佛的问题啊，解脱往生的问题啊，最后一次个咒缘。所以人在脱水的时候就这个样子，那脱水就断气，断气的时候呢，就像重复的那样，就是说人断气就像什么，所有的空气都闷起来了，就是人断气，其实整个的世界，整个的世界都没有空气，都没有空气，躲都躲不了。因为那个时候啊，人已经没有肉体的意识，就是说他已经不能指挥自己的身体了，自己是昏迷状态，昏迷状态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意识很清楚，意识很清楚，觉得整个世界都没有空气了，整个世界没有空气了，不能呼吸了，他这个身体还没有脱离，还需要空气，但是没有了。这个时候他也很恐惧，非常害怕，他如果给他念佛让他放生啊，就可以得到解脱。所以在后面呢，断气了以后呢，身体的就会冰冷，冰冷的时候呢，就出现这个世界呢都没有，因为外面再大的太阳他也感到也是冰凉的，因为这个世界他身上已经没有暖气了，知道吗？他的气身上的温度越来越消失，越来越消失，所以人死的是冰凉的，冰凉。那再听音乐他也是冰凉的，是吧？因为他已经没有呼吸了，他是不能够产生暖气了，所以他的身体冰凉的时候呢，他的意识还是知道的。你也感觉什么样呢？叫做八寒地狱，他感觉整个世界都是冰块，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冰块，他躲不了，没有地方藏躲，所以呢非常的冷，非常冷啊，非常冷。这个时候呢，一般人也给他念佛啊，也不念佛他会到处找，到处找地方住啊，就是找地方躲这个冷，结果呢看到小洞往前一钻就投胎躲畜生道啊一类的。或者有的呢念佛做善事，可以看到光，可以看到光，看到路非常这个人光是红色的，或者路光，或者是黄色的光，有七种光。那么说他看到这个光会投入到里面去投胎，这样。那么说在后面就是地上地火风水嘛，就地上最后一个，就地上就是四大彻底分离。那四大就孤分开的，就是与两山相撞，两个山再撞起来，就是这边一看山过来了，那边一看也是山过来了，这边一看上面下面全是山，你自己举个决念，发现那个山呢来撞你，那个山来撞你，那整个山飞过来就朝你站过来，就像灾难来了一样，就像那个山倒了一样，在底下无处躲藏。然后你倒到你身上去，你吓得那个心脏都会跳出来，你的心都会蹦出来，知道吗？非常的恐惧啊，四大分离。那说这样的多长时间，搞了多长时间，我们感觉到最多是八个小时，或者是六个小时，我的八个十六个小时，但他本人感觉的是多长时间呢？是八千年，是八千年，时间拿了那么长，知道吗？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好受的。所以看到生老病死就这么苦，还有呢，我们讲爱病离苦，也就我们心内心，我们的四大生老病死，这个身体就有这么多苦出现，还有我们这个心里的活动，爱病离苦。你爱的人要离开你，你喜欢的人，特别人死了以后啊，你的钱财，你知道吗？有一个比丘尼啊，一个比丘尼 是都参的啊。那我说他死的时候家里留了是400万块钱，他一辈子不舍得用，他的钱准备干什么呢？准备建大雄宝殿，可是一建就病了。他那个钱不是存在银行，存在哪里呢？被子里面、墙角的、厕所里面，还有那个墙缝里面，这个地方一个存折，那个地方一个存折，到处看的。后来人家他快死快断气的时候呢，他人家都知道他有钱呢，都找不到钱在哪里呀，他要做大殿的钱放在哪里了，所以很多人都找不到。后来慢慢找找找，就找出来了，看到这个钱被人家拿走了，他这个拿钱拿走了，他自己躺在床上不能动。然后呢，他自己的这个钱啊，自己他舍不得被人家拿走了，大家知道吧？就是说我这是我就是都参的一件事情了、啊。所以在我们身上不知道有没有，所以你该舍的东西把它舍出来，不要到临命终时你这个舍不掉他，就听嘛，他那个明显的感觉到他身体啊非常的难堪，这样身体鼻子也歪着了，脸是青色的，然后看他这个不服气不愿意给别人的这种念头啊，因为他特别的执着那个钱，知道吗？400万对一个来讲的话，那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啊。那么说他舍不得，心里面纠结啊，然后纠结，你一念佛他听不进去了。我记得有一个人呢、啊，一个居士啊，就是在那边念佛，他不愿意，太烦了，啊，人家念佛他觉得烦，是吧？他平时对佛没感觉，也没感情，也没有闻信阿弥陀佛，不知道阿弥陀佛大智功德，哎，那么说他没有受佛的恩德，他听到佛号，他觉得烦，让我安静一点，他觉得烦躁，啊。过去一个写书法家的人，他说他也写文章想开了悟一样，写文章开了悟一样。哎呀，我说这个书法他叫黎德玉，已经往生了，已经去世了。那我要到他家里去过，以前在东林寺，那在东林寺专门写书法，他写的那个句子啊，自己写出的句子都像开悟了一样。但是我说你念念佛啊，哎，他说我不能念佛，一念佛就烦。他说那木鱼的声音我都不愿意听，我听到这个木鱼的声音了，我都烦躁。你想一想，就是说认为会写文章会讲话的人，知道吗？会写文章会讲话的人不能代表是解脱者，知道吗？那么你打坐很清静，我稍微的扰一扰看你是不是很烦，外面汽车叫的声音，外面人走路的声音都先烦躁的话，他没有功夫，知道吗？真正的功夫，那么搬柴运水无非是道，这走到哪个地方都是道，跟心都是相应的，是吧？没有道的人见什么都烦，只有自己的那一份啊、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见，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因为自己很清净了，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会讲话就是我跟你讲法，你千万不要相信我讲会讲话，要相信你自己的修行，知道吗？法师佛陀也讲过，讲法的人是我弟子，修行的人是我兄弟，在无量寿经里讲的啊，你们念阿弥陀佛修行，你跟我同坐，是我兄弟，然后常有在那个讲法，那是我的徒弟，离我很远。这个于法修行者才是道，知道吗？才是跟佛陀是亲兄弟。所以你不要瞧不起你，你不要一天到晚攀高解贵，不要因为人家写文章，不要因为人家会讲话，最重要的是要会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你修，你就是佛的兄弟。你不肯念，不肯修，那就不是佛的兄弟。你能够在行住坐卧吃饭穿衣，在这山河大地上面你都很自在，人家骂你说你讲你打你，你都会念佛，都会很自在的去接受他，告诉你你是大修行者，你是真修行者。嗯，那我说我天天给你讲法，看这个也看不惯，看那个也看不惯，我告诉你这样的法师也尽量的远离，没有多大的意义了，知道吗？所以修行不但年老年少，也不在于有知识没有知识，也不在于说你长得多么庄严还是多么丑陋，这跟修行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要认识的。所以爱多年苦，你爱的东西不肯舍就麻烦。所以我劝，我常常劝了，就是说老人们呢，年纪大的人呢，把你的钱财舍给儿子也可以，是吧？我不要了，名利我也不要了，他说房子我也不要了，就我一间房子就可以了，我有一张床，有一间房子，我有个辅助，你每天给点饭给我吃就可以了。这样的妈妈，我告诉你，儿子巴不得去孝顺， 这个爸爸妈妈太慈悲了，这个爸爸妈妈是太能放下了，我一定要向我妈妈学习。他一定会这样说。你搞得说这也放不下，那个也放不下，这个儿子好，那个儿子不好，这个女儿好，那个女儿不好，你一定要搞这些东西。那女儿讲，这个妈妈，这个这么一放不下，那个放不下，他搞变成你是扩连者，是吧？所以呢，你们都学佛了，回家去把你所有的东西把它舍掉，能做得到吗？回家去，这个也收在法里面，收在法里面能带走吗？能带西方极乐世界去吗？所以呢，尽量的舍得越多越好，舍得越多越好。你呢？你过去的和尚啊，多么厉害，把这庙做好了就走了，把这庙做好了就走了，啊，这和尚就很自在。你看看虚云那和尚，他做了好多的寺庙，把庙做好了丢给别人，丢给徒弟，然后自己啊背着个包走了，走到那个地方又建个寺庙，这个庙建好了以后又丢给别人，自己又走了。他呢才是要自在的。然后儿子也养大了，儿子也养大了，财产交给你，我的任务完成了，把你养大了已经完成了，我不要东西了，我要去过去讲功成者退，你事情该做的你就做完了，你应该退出这个舞台，然后呢你进入你的修行状态，然后你就修行状态好好去修行了，你不要再去牵挂儿子，身子放不下，儿子放不下，赶快去自己早一点退出来，对吗？不要进入他的舞台，好好去念佛，不要去打麻将，不要去打麻将，也不要去玩这个跑，然后这个他灯扯巴拉的戏，这家好那家长，对你来说没有多大的帮助啊，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爱比你苦，爱就是苦，知道吗？不管是大爱小啊，都是苦，这样爱就有牵挂，有牵挂就有苦存在，在世间有多少牵挂就有多少苦，爱就是苦，知道吗？你有执着，你有喜欢啊，你就会苦，知道吧？所以你观察一下，能还有多少放不下的东西，那将来就是你的苦，所以要通过念佛把它灭掉。还有一个冤憎会苦，冤家对头，你看冤家宜解不宜解，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瓷世界所有冤家我们都要把它解掉。你对不起别人了，你就向他忏悔，别人对不起了，你说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我欠你，我应该还的。那说不要在瓷世界再结冤家，你下辈子呢还是要跟他结缘的，你成了佛了以后，他们还是你的弟子，知道吗？他是你的所度的尊山，今天你恨他，等到成佛以后你回来，你发现这么难斗，哦，原来我过去是我恨了他，知道吗？你把这个结解了，把这个结解了以后，你下辈子度他就很方便了。所以呢，把你的功德回向给你恨的人，你这一辈子恨谁你要把它解掉，谁都不要恨，知道？我过去我又恨一个人，后来我把他解掉，我专程到他那个去，因为你解了这个冤，知道？那么说我解了就好开心，哎，我这一辈子再没有我恨的人了，就是说我没有我不喜欢的那个人，因为我怕这个人在我身上打了结，我不希望有任何人在我身上留下最后一口气啊。他说人见时其言见善的，人快死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我后悔，我不应该对他这个样子，是吧？人死的时候你对不起谁你都不心甘情愿，你发现吗？人在死的时候，快死的时候，你会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感觉到我谁我都不想对罪他，我希望这个好缘。所以人死的时候人心是善的，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要跟人家结冤。所以呢，冤憎会苦，冤家的会苦。所以人的这个冤呢，就是比例来讲嘛，你发现吗？你记住的人，你比例人家打了你，你一辈子都忘不了，但是呢，人家讲你一句好话，你一下子就忘记了。人喜欢记冤的，知道吗？所以你记的冤越多，对你的障碍就越重，因为人喜欢记恨的人，就像那个碗一样，那个豁口，我问你，那个豁口一下子就看到了，那个圆碗你就看不到。所以人呢，喜欢看不好的东西，不喜欢看好的东西，表面上都是自私，都是自私自利的啊。那我说不好的东西就不要，所以老是看到别人不好，不愿意看到好的东西。所以你在外面去跟人家打交道，为什么夫妻会吵架？为什么夫妻会吵架？因为只看到对方不好的东西，好的东西看不到。你一辈子，那婆婆为什么跟媳妇吵架？因为看到不好的东西。那你不想一想，你的婆婆给你一个家呢？ 你的婆婆给你一个丈夫，你的婆婆给你一个家，是吧？那么说没有婆婆就没有丈夫，也就没有这个家了。那这个家跟你一辈子，丈夫陪你一辈子，难道不感谢婆婆吗？好的地方看不到，每个人就婆婆这个不好，婆婆这个不好，然后就这样，所以像婆婆不好的人，那么说为什么讲不好？因为只看不好的东西，不愿意看好的东西。那么跟丈夫在一块也是了，那么刚刚结婚的时候呢，还没结婚之前，丈夫什么都好，谈恋爱的时候什么都好，一结婚就不一样了。一结婚以后呢，就认为老公对不起他，就认为老公呢这一辈子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了。我发现十个媳妇里面只有九个八个了都讲老公不好，或者讲老公好差，讲老公怎么怎么样的不会做事，讲老公不会做人，讲老公不会讲话，讲老公这个不会这个什么样什么样的，老是讲老公不好。但是你知不知道他是你家里的长辈啊，长兄，把他当成自己的兄弟一样看待，你怎么能老说他不好呢？因为你看到很多不好的东西啊，因为家这一块时间久了以后啊，我看好多人都说自己的丈夫不好，我特别反对被人家在我面前讲这个东西，但是呢偏偏有那么多女人呢、啊、在我面前讲他丈夫不好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这个叫做呢啊，怨憎会苦啊，还有一个叫求不得苦，求不得苦，想求的都一点得不到，求什么失去什么，求什么什么，得到了就失去了，得到就失去了，知道吗？在这个世界得到的东西，就是说就像鱼儿买衣服一样，跑到商店里去买衣服，买了衣服丢在哪里呢？穿都不穿，然后放在柜子里就忘记了，然后在商店里就看到这个东西也买，那个东西也买，买回来以后放在柜子里就忘记了，然后鞋子买了好多，衣服买了很多，好的东西买的，然后堆在家里，然后发现他的心里车都没车开，为什么呢？人呢，得到的就不珍惜，得到的就不珍惜，叫求不得，想去向外面求，因为我们一生下来讲究去向外看，他说不理你向外看，不理向外，所以你得到就失去了，得到就失去了，越感觉到我怎么这一辈子就像割舌抓牙，越得不到解脱呢？所以丈夫在你面前，儿子在你面前，上好大地在你面前，你就感觉不到他对你的恩德，然后自己不知道在要什么东西，一辈子不知道要什么东西，就这样，我到底要什么东西，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样麻烦，叫求不得苦，想求的东西得不到，是吧？所以在此世界就是苦，还有一个无因魔苦，色受相行识，就是无因魔苦。他说这因为这个无因魔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阴灭，他说六道轮回，这种种的苦都是无因魔苦，就是说得说起受想，这受呢起想，有了这个受呢就有受了，有受呢就想啊，就想这个好这个不好，这个坏这个不坏，都是这个想，想呢这个好的我把它得到，这个不好的我把它舍掉，然后呢在这世界呢大家的争名夺利就出来了，然后呢不懂得这个把差的给别人，好的归于自己啊，都是这样做。取更舍，有了取舍就实实，就是将来到六道轮回，然后你对这个色身相位触法，对你眼耳鼻舌身，对人我是非，有了取，有了舍，有了取舍，如果恶的比较多，就堕到地狱，就死，你的死就堕到地狱；如果你做善比较多，你的死就到天堂，或者到天堂到地狱，拯救到轮回上下，就像那个蛆在甘雪上爬一样，爬生生世世的爬，就是没有无始无终的爬，然后没有结终。所以大家就在生老病死，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六道轮回转啊转啊转啊，那么说就一直脱离不来。释迦牟尼佛看到这种情况下，然后就出家修道，终于证到了无上菩提，教给我们的佛法，让我们处理生死。那我们在这里面啊，一定要发起处理之心，一定要处理之心啊，求无上的菩提。所以呢，要求处理之心，从你家里面，在生活中不多你。这个放弃世俗的这些东西，至于告诉自己呀、啊，世间没有一件事情，只有我那么牵挂，没有一件事情我永远不会放下，就是处理生死之道，念阿弥陀佛，就这样，南无阿弥陀佛。